们应该大部分都上过学啊。
在你这个记忆当中啊，有没有哪位老师对你的印象比较深刻？有吧？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生物老师，我的印象很深刻，他教课非常的生动有趣，他这个就是对人也挺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整个班上生物课的成绩都非常好，就是你会发现人生当中啊，你总会有遇到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人或者对你有帮助的人。如果一个好的老师啊，他给你的一个劝勉，可能就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对吧？可能就是你在沮丧、灰心当中啊，他的一两句话就点醒你，让你觉得茅塞顿开。那一个坏的老师，他可能就会误人子弟，对吧？把人带到坑里。同样的，那我们在教会里做教导的，对吧？是不是也非常重要？在这个职分上也非常重要。如果不好好的在上帝面前忠心的话，是会误人子弟，对吧？甚至把人往地狱里带，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保罗在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腓立比书的3章，保罗就提到一些人啊。我们先来打开圣经啊，我们来读。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3章1节到4章1节。好，我们弟兄开始啊，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
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
因为这首歌里的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他更可以靠的。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得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继续继续，还有。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应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们以
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
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向主祈求。荣耀的天父，教会的元首，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也求你将你的话从天赏赐给我们，赐福你的出口，使他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的话。求主的灵也越过人的有限，来在人心里做你奇妙的善工，让我们对你的话有回应，让我们将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成为我们灵魂的营养。感谢赞美主，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也除去一切的打盹瞌睡，让我们能够专心在你面前，得到你的喂养和安慰。求主赐福，也吩咐一切的恶者离开我们，也隐藏保守你的教会。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感谢主啊，我们感觉姊妹的力量比弟兄还要大啊，圣灵很洪亮。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腓立比书二章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是如何的谦卑，他本来是作为神的儿子，但是却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降卑降到最卑微的地步，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死里复活，被父抬高，对吧？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呢，保罗在第二章又举了两个例子，举了提摩太和忘记名字了啊，以巴弗提的例子。在第三章，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一章呢，他以自己的这个经历来劝勉弟兄姊妹，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保罗首先呢，告诉他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在原文就是在主里喜乐啊，在主里喜乐。所以保罗表达真正他喜乐的源头，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和他做成的救赎大功，并且他连于这个救赎大功，所以他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才能够喜乐啊，这是他喜乐的根源。但是他也同样的这个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要小心，要提防，因为有人会偷走你们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正道主题就是靠主站立的稳啊，靠主站立的稳。第一点就是防备假教师啊，防备假教师。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是应该是喜乐的。如果你真正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你尝到被赦免、被饶恕、被爱的那种啊救恩的话，你应该是喜乐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喜乐吗？
喜乐。
啊，如果你尝到了个滋味，你应该喜乐的。但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信主信了几十年，整天就是苦哈哈的，没有喜乐，这个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对吧？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怎样喜乐啊？不是因为你啊买了房子喜乐，而不是因为你儿子考了好大学喜乐，而是在主里喜乐，靠着主喜乐，因着主给你的救赎大恩而喜乐，知道吗？哎，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呢是能够持续到永远的，而不是暂时的喜乐。什么是暂时的喜乐呢？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像我家小孩小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棒棒糖，哦，他就非常的开心，非常喜乐。但是随着他年龄是增长，你现在给他棒棒糖，他也没那么喜乐了，是吧？哎，这种喜乐很快就会过去啊，这种快乐很快就过去。有的人呢是因为啊升职加薪了啊，有的人是因为谈恋爱了啊快乐，但是呢也很快就会过去。什么喜乐是真正的长久的喜乐呢？哎，就是在基督里的喜乐。因为你知道有一个人呐，永远的爱你，他永远不会变心的。你看我们很多的小青年，对吧？他谈了恋爱，他听到男朋友对他讲的话啊，我爱你永远不变心哦，结果发现没有几天啊，他就跟别人好去了。你会发现你从人的身上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永远的安慰，但是耶稣基督永远爱你。上帝有没有说过永远爱你啊？在哪里讲过？哎，对，耶利米书31:3，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经文我忘记打了啊，我也没想到这个。耶利米书31:3，刚才我们讲弟兄也讲了啊，我来读一下啊，有圣经也可以看。耶利米书31:3，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以色列这个括号啊，原文作我啊，原文作我，所以上帝不但对古时的以色列说话，今天也对今天的百姓讲话，他对你讲话，他是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会变心啊，你不用担心他会抛弃你，他不会变心。所以这是保罗的喜乐，他知道无论是他在外面旅行布道的时候，还是在监牢的时候，主的爱都不会离弃他，锁链捆不住，对吧？所以他在罗马书的8章才能发出那样的感叹，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都不是这些东西，对吧？哎，这种爱是永远的，也只有他能够给你这样的安慰。所以保罗他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要喜乐啊，无论怎么什么环境当中呢都要喜乐。虽然你们现在听到了我在坐牢，你们也要与我一同喜乐。那保罗在接下来他就提醒腓立比的信徒，但是你们要当心，有人要夺去你们的喜乐。哪些人呢？好，我们看圣经上讲，保罗用三个词来形容哎这些人。犬类，什么叫犬类啊？就是狗啊，就是狗。在犹太人的文化里，狗也是不洁净的，知道吧？然后作恶的，什么是作恶的呢？哎，就是原文就是恶的工人啊，因为他们把人引到律法上去。你看本来我们得救是靠着什么恩典，是吧？靠着耶稣基督的已经做成的这种救恩，不是靠着你行律法吧，不是靠着你的好行为吧，对不对？你看哪个人今天来信主，我说凭着我的行为所以上帝爱我，不是的，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凭着好行为，也并不是凭着我漂亮吧，对不对？都不是这些外在的，是上帝的恩典。但是那些作恶的人，他们要叫他们干嘛？去行割礼啊！你们靠一些信耶稣不够的，还要加个东西，什么东西呢？行割礼。所以第三点他告诉他们啊，保罗形容这些人妄自行割啊，防备着妄自行割的。所以他们就是为什么保罗称他们恶人，因为他们曲解了福音，他们把福音给曲解了。你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信主是不是白白得的福音啊？
是，
哎，不是说要你干什么干什么才得救吧啊，不是的。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只要信靠他，而且这个信呢是一个管道，知道吧？就像那个自来水啊，透过那个自来水管子流出来，这个信不是条件，是一个管道，我们是来是借着信心来领受这个救恩。所以保罗称他们的工作是邪恶的，他们是恶的仆人，他们是撒旦的差役，他们要拆毁福音的这个根基。所以保罗讲的那些人呢，有可能是已经接触基督信仰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传讲犹太教的信息，今天已经是什么来到基督教了， 他还在传讲犹太教的信息。当然这些人呢，他也不是真正的了解犹太教，他只是注重那个外在的东西，注重那个外在的字句，要叫人什么，哎，守外在的东西。所以感谢神，他们要拆毁基督的救恩，所以保罗称他们为恶人，称他们为狗，一点也不为过。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魔鬼是不是始终在做这样的破坏的工作啊？哎，他要破坏福音的根基。你看今天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他就是把圣经，他有时候跟你讲，他也讲圣经，但是他把它什么断章取义，他把它给曲解了，这就很可怕了，知道吧？哎，这就很可怕了。你看教会历史上也有一段黑暗的时期，那段时期天主教后来就堕落非常的腐败。你要知道天主教啊，那个时候啊，一般信徒是读不到圣经的，知道吧？哎，读不到圣经的，那他们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听教皇的命令，那就听神父来讲圣经，没办法分辨。今天我们是不是比他们要幸福啊？哎，我们最起码人手一本圣经，你可以去查验，你可以去分辨，讲到人讲的对不对，你自己也要什么分辨，对不对？啊，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分辨。所以当时教皇的权威啊，他就变得跟圣经的权威是一样了。那你讲可会产生腐败？会的啊，肯定会的。最后天主教腐败到一个地步，他们发行赎罪券啊，赎罪券，我们大家学历史都学过，对吧？天主教发行赎罪券，就是让人花钱买救恩。你讲这个是不是把救恩完全给拆毁了？那你花钱能买到救恩，那你跟其他的宗教信仰有什么区别了？是不是啊？那基督不就白死了吗？所以这是非常的邪恶的，他们篡改福音就等于是在拉人下地狱，对不对？因为上帝圣经启示我们，上帝的救法不是靠立功之法，也不是靠金钱能够买到的，而是上帝白白赏赐人的救恩，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有很多的异端，对吧？哎，我们要特别小心，尤其有时候我们点开微信公众号，对吧？那有些公众号，那我们要分别它是不是一个纯正的信息。你看中国今天家庭教会这个乱象也是这样，随便抓人来讲道，是不是啊？哎，甚至可能那讲道的人他圣经都没读过两遍，是这样。五岳父都给抓去讲道了，就是烧壮丁一样的，这个是非常大的不负责任，知道吧？哎，你看那个你到地上，你到外面的公立学校去，你去应聘，你也人家也得审核你这个最起码的这个学历啊资质吧，是不是啊？你不可能我随便去啥都没学过我就跑去讲课，那是不可能的。那同样的，在教会里你讲神的圣言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更应该什么，要严肃，因为这个不是好讲的，讲错了容易什么，不是把人倒到坑里了，是把人掉到地狱里去了，是不是啊？哎，所以教会这个今天这个传道人非常的重要，他们是不是传讲的信息啊，如果讲的不对会把人往坑里领，对吧？如果讲的对的，符合圣经的，那是对教会的祝福，是不是这样？我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啊。它是河南一个叫辉县，就光辉的辉，它有好几十只羊啊，跳崖了，啊，一只接一只的，咚跳下来，咚跳下来，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羊得了抑郁症啊？啊，不是，后来发现是怎么搞的呢？他那个放羊的人，他们是走那个，就那个挂壁公路啊，啊，他从那个洞走出来，下面不就盘山公路嘛，然后那个不是按喇叭嘛，有司机当当当按喇叭，然后那个领头的羊呢，被那个喇叭声啊，哎，吓到了，他当时就做出了这种判断，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然后他就往下跳，但是往下跳他也不知道这个有好几十米高，摔死了，然后后面的羊看着领头羊跳，那他也跳。后来就摔死，你看下面那个图片啊。后来， 那个羊一只接着一只的跳，啊，一只接着就跳。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领头羊，领头羊是不是非常重要？哎，领头羊非常重要，他的一个错误决定会导致，哎，后面的羊跟他一起的灭亡。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牧人啊，他一下人的搞那么多羊啊，他哪能管得过来呢？这里面是有诀窍的，知道吧？他只要把这个头羊给管好，后面的羊就很好带，因为后面的羊是跟着头羊的，哎，知道吧？哎，所以牧人牧羊是有诀窍的，今天你们知道这个诀窍了啊。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三篇讲的那个意境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看那个牧人的杖牧人的竿它前面是有个钩的，他一般看着领头羊，领头羊走错了，他拿那个钩子把它钩回来，是这样子的。所以感谢神，如果教会的，所以教会的头羊更重要，哎，教会的传道人如果讲的信息符合圣经，那是蒙上帝祝福的，如果他们讲的不符合圣经呢，那就是灾难啊。所以曲解圣经相当于把天国的门给关了，这是很可怕的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传道的工作也是非常令人恐惧战惊的，知道吧？哎，因为我之前读到那个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他讲人若不是蒙神呼召，应该逃避做传道，好像逃避什么地狱的火一样。你要逃避做传道，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千万不要做传道。斯布珍还有这个约翰威斯里都讲过类似的话，所以这个是啊，很恐惧战惊的。但我越学啊，越了解这个上帝道的丰盛的时候，其实就越恐惧，知道吧？就不敢去啊，去讲。如果不是这个托付给我，我是宁愿啊不讲，知道吧？你不讲不许罪啊，你讲了，你要当然你要向上帝交账的，上帝要审判的，知不知道？所以之前唐牧师也讲过啊，唐诺牧师，我有时候听他讲到，他讲像我们家的人罪是很大的啊，将来因为你恩赐给你大，给你5000两，上帝要找你要5000两，知道吧？哎，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些5000两的，对吧？但我们更不要羡慕1000两的，最起码啊，你要保证啊，如果你有2000两，你要有2000两的这个交账啊。所以感谢神，我们在学神学院学那个讲道的时候，学了讲道学，然后呢，这个牧师他们就要求你讲道要写逐字稿，就是把你的讲章打出来写出来。所以从他要求之后啊，我就没有偷过懒，每次讲道都是有逐字稿的啊，都是要把写出来的啊，全部写出来的。而且你会发现，这并不会限制圣灵的工作。圣灵一定会有现场的带领，我们每次讲不可能完全跟逐字稿一样，但是你在预备逐字稿的时候也有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哎，因为预备的时候也要恳求上帝的带领，你的亮光一定是建立在历史历代以来那些前辈的亮光之上，你不可能超过什么上帝给这个历史下来的这个正确的解经，对不对？所以感谢神。最近我读到那个罗翔老师他写的那个书嘛，他就讲他的备课也是这样，他备课的时候也是把他备课的信息啊全部写出来，连最后下课了那3个字他都要写上。所以我读到这一段我很受到鼓舞，知道吗？哎，你看他是在世俗学校里教书，但是他都这样认真的面对他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做传道的是吧，更加要什么？哎，认真的啊，专业的面对自己的啊，上帝给的托付，因为这是关乎人灵魂的事情。好，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啊，因信得称义啊，因信得称义。保罗针对当时的这个处境啊，他谴责那些试图拆毁福音的人，因为他们教导人啊，信主还不够，还要受割礼，还要有外在的东西加上。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教人不是靠福音了，是要靠行为靠律法，是不是啊？哎，靠律行为靠律法得救。所以保罗再次的重申， 我们称义是因着什么？今天我们得称义是因着什么？因信得称义。第九节你看到没有？哎，保罗说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所以感谢神，这是整本圣经给我们传递的福音的核心。我们乃是因信称义，因着信基督和他所做的救恩得称义，不是因着律法。其实就拿这个那些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信那个称义是因着什么？
信。
是因信还是受割礼？
信。
因信。他受割礼是在他得称义之前还是称义之后？
是以后。
啊，所以那个我们往下看一下啊，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啊，就告诉我们，后面有，后面，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告诉我们，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不是在行割礼之前啊，不是，就是行割礼之前就已经称义了啊。那你看那个罗马书四章，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所以我们说啊，因亚伯拉罕信就算为他的义。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是未受割礼的时候呢？哎，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连他们的祖宗，连那些传割礼的那些犬类，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得称为义也是因着什么？信。而割礼只不过是一个记号，对不对？割礼不是条件，割礼只是他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啊，反而印证了他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已经信主了，你还传这个律法条文，传割礼，你这个是不是对福音的拆毁啊？哎，你这个是不是得罪神的？这个是受咒诅的。在加拉太书保罗就讲到了，有一些人呢，加拉太书也是讲到这个问题，有些人来传受割礼，啊，保罗就谴责他们，那不是福音啊。加拉太书一章的七节开始，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但无论是我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因为福音已经借着使徒传下来了啊，因信称义的根基，这个道理是驳不倒的。如果有人在这个根基上加一点别的东西，那就是异端，那么就要小心。你比如说今天有人告诉你啊，我们要去耶路撒冷礼拜，去圣殿礼拜才有效，是不是这样？啊，不是。为什么？因为圣殿已经被拆了，对吧？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就是嘛，幔子就裂开了，人跟神之间的隔墙已经拆毁了，不需要再跑到圣殿了。因为以马内利借着圣灵就已经与我们同在，对吧？今天有一群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神的圣殿，就是神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哎，感谢神。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劝勉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啊，一再的劝勉他们，就好像父母啊，做父母的劝孩子一样，过马路要小心啊，小心车，小心车。我们是不是不厌其烦的讲这个？哎，我们总是提醒孩子。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也是这样的提醒，对今天的我们呢也是这样的提醒。你想想看，那些传割礼的那些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传这个？无非不就是夸耀自己的好行为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夸耀自己的肉体， 但是我们看到啊，当然这个肉体不仅仅只是讲这个割礼的仪式，也指着外在的这些可以值得你夸口的东西啊，值得你在神面前夸耀的东西。所以这种行为就表现出一种自我中心，哎，以人为中心的这种信仰，它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所以今天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是的。
哎，我们没有夸口的，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二章讲到，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节经文它是有它的背景的，对不对？哎，你不能把它断章取义给抠出来讲。所以有的人他如果解释这些圣经，他把它断章取义，只讲这一节圣经，哦，我定义不知道别的，也不要学神学啊，什么都不要了解，圣经也不要了解，我就知道这一节经文，这个就是错误的解释。保罗说的我定义不知道别的，他乃是指的像这种环境，不靠着肉体，是吧？我只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保罗在四到六节他也讲了，如果你们要玩这种游戏的话啊，如果你们就算你们要玩这种靠肉体的游戏，那也是我也是赢家。你看保罗举了他的这个肉体的条件啊，他肉体的条件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不跟你们玩，如果你们真要玩这种靠肉体的游戏的话，那我比你们强得多。我怎么，我当然我更有理由靠肉体了。你看我是什么，哎，我第八天受割礼，这就表明他不是半路信的那个信犹太教的哎，那个信徒，他是从小生下来就是犹太教的啊。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也是也是出了，他也有光辉的历史，因为他也出过君王，哪个君王？对，跟保罗同名的，保罗他原来不就扫罗嘛，啊，保罗是他希腊文名字，那也出过民族英雄，知道谁？他曾经抵挡了哈曼的诡计，哎，莫迪改啊，也是便雅悯族的啊，所以他这个支派。他有着辉煌的历史，保罗可以用来啊自豪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表明他不是那个混血，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提摩太，是不是他爸就是希腊人，他妈是这个犹太人，对吧？啊，说明保罗的血统纯正，他也精通希伯来文和希伯来文化。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今天可能我们觉得名声不太好了。但在当时不是这样子的，哎，在当时他是一群分别的人，就相当于犹太教里的清教徒，你知道吧？哎，所以在当时是一个可以夸耀的这个啊身份啊资本。然后这个第六项就是就热心讲啊，我是逼迫教会的。他为什么逼迫教会啊？因为在犹太教认为当时的基督教基督徒是反律法者。而他们逼迫基督教，他们是带上帝行事，为上帝发热心，所以这也是一个成就，知道吧？啊，虽然今天在基督徒的这种眼光看来那是不对的，但是在当时是他的一个成就啊，肉体的一个成就。然后最后一个，在律法的意义上，我是无可指摘的。啊，有人讲保罗太狂了吧？啊，这个律法的意义，当然这个指的就是律法明文的规定啊，就是外在的明文规定。你看今天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你每次念十诫你可会去犯、啊、你没有犯吧，就字面意思来讲你没犯吧，但是你就着这个属灵的含义来讲有没有犯啊？啊，犯了。因为我们不是看那个不可的了，我们是看积极的部分，你不可杀人，那你有没有恨人呢？哎呦，那对，但有的人他没有奸淫，但是他脑子里有不健康的思想，哎，所以基督徒他不是看律法的字句条文了，而是看着这个内在了。保罗说律法的义他无可指摘，这一点我们也相信是真的啊。所以对他来讲，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当时没有被主光照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肉体的，靠律法，因为他们想要靠律法的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人啊，被称为义人。其实今天世上的宗教也是这样，包括你看，不管是佛教也好，还其他的宗教也好，他们是不是都靠行为来称义啊？哎，我行善积德， 我就能够称义。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人都会犯罪，你做一点好事能不能抵消掉犯的罪？不能的，圣经没有这个观念。你看我杀了人对吧，那我能不能说我将功补过，我做点好事，这个杀了人就算了？怎么可能呢？圣经讲的原则是以命偿命，以血还血，对不对？那你杀了人，那你就要用你的命来偿，而不是说我做好事能够把抵掉，抵不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靠肉体是不行的，保罗举了自己的例子来劝勉他们，这条路行不通啊，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有这些肉体的和夸耀的条件，但是他后来讲，从前我以为这些东西啊与我是有益的，但是呢现在却觉得啊是有损的。而且他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夸口夸什么呢？哎，不再夸肉体了，乃是什么？夸基督啊，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夸口。真正的敬拜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保罗给他们澄清个观念，什么是真受割礼的？不是你们这些割自己肉的那些人，而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知道吗？啊，因为今天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割礼是犹太人作为约民的标志，知道吗？因为割礼是犹太人作为约民的一个标志，而今天到了新约啊，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那真以色列人的标志是不是外在的割礼了？哎，不是，那是内心的，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那个割礼，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带来的这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讲到，乃是我们这个以神的灵敬拜，不靠着肉体而夸基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也是这样，不是仪式地点，不强调仪式地点了，对不对？其实你今天在哪个地方聚会不重要，重要是这群有圣灵充满的这群人在一起才是神的家，对不对？所以感谢神啊！你看那个在约翰福音4:24，耶稣也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拜父要靠着什么？心灵和诚实啊，那个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啊。所以对保罗而言啊，今天你已经是新约的基督徒了，如果你还回到过去那个啊遗文的肉体的条例，你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明明是大太阳光，你还点个火柴，这不是很愚昧吗？是不是啊？哎，我们和大家分享第三点啊，以基督为至宝。那我们看到保罗的转变啊，他从前就是觉得这些肉体的优越，这些卓越对他来讲是一个可夸耀的地方，但是他现在觉得是一个垃圾，是个粪土。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转变呢？他因基督把这些东西当作有损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转变？他怎么总搞的跟搞了个变了个人样的？啊，他怎么会以认识主为至宝的呢？这个就不得不提他的那个经历了，不得不提在使徒行传9，保罗有一天他领了这个祭司长的文书，他热心的要去抓基督徒，但是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生命发生改变。我用了两句话来概括：大马士革初相遇，一遇耶稣，一见耶稣误终身。可知道这两句话我是从哪改过来的？有没有看过《神雕侠侣》？那原话是这样讲的：风林渡口初相遇，一遇杨过误终身啊！就讲到那个郭靖的小女儿郭襄，她在风林渡口遇到了杨过，后来呢，她的心就给杨过夺走了。他后来一辈子没有嫁人，然后到了这个《倚天屠龙记》里面，他不是创建了个峨眉派嘛？你知道他给自己起的那个外号叫什么？ 叫灭绝是他的孙徒孙辈了，叫风铃师太啊，他叫风铃师太啊，这就为了纪念他在风铃渡口跟杨过的相遇啊。所以你想，金庸先生在这里写的其实是对那种爱的描写啊，非常的含蓄又非常的深刻，对吧？其实非常的感人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也是因着跟耶稣基督的相遇，他的生命从此改变了，是不是啊？他的心被主夺走了，从前他也以为他在服侍上帝，对不对？那天光照他的时候，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吓毁了，主啊你是谁？你看这个话个矛盾，他第一个反应肯定知道你这个有神迹显现的肯定是主，这个没错吧？这个肯定是上帝，不是一般人。那但是他又发出来第二句话，你是谁？这不是矛盾的话吗？说明他认识到从前他对神的认识错误了，是不是？从前他凭着肉体去认主，那个拿撒勒人耶稣肯定不是，但是现在他却发现他错了。他从前他想靠着律法，靠着自己那个热心去逼迫基督徒，他现在发现原来他逼迫的是他所爱的主，所以他的生命啊发生了质的改变。其实他原来是个大有作为的青年人，你知道吧？在犹太教来讲，如果按照他那个发展路途下去啊，他可能会成为犹太教的首领啊。所以我为什么说一见耶稣误终身的，他原来的前途毁了，毁在了主耶稣的手上，但是主耶稣要把他打造成他合用的器皿，是不是？所以你看看保罗，他当初被主改变以后，是不是成为神大大使用的这个使徒啊？从学问和这个恩赐来讲，他是超过其他使徒的啊，这一点我们都同意啊。所以保罗的改变，他知道他的心从此属于主了，耶稣基督才是他生命最值得去追寻的至宝，就像故乡的心从此属于杨过了，终身未嫁，那保罗他的心从此也属于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把从前那些可夸口的肉体的东西，原来觉得现在都当作油损，当作粪土啊，当作粪土，而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贝。就像这个马太福音13:45-46，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人买卖人啊，寻找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你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不可缺少的一样就是，你要遇见主。你要遇见主，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像大马士革那种经历啊，但是你的生命中一定要遇见主，你的主不是头脑中的主，你的主不是传道人嘴传讲给你的主，而是你要亲身去经历他。所以我相信啊，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没有把主耶稣看得非常重要，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遇见他，我们的生命中没有遇见他，我们只是把它当作知识啊，当作头脑中的文化。你像今天很多的神学，新派的神学，自由派的神学，他把主耶稣当作一个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他甚至连一个喊耶稣就加个主都没有，他就直接啊一点尊重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你看人家保罗怎么称呼啊，我主耶稣基督，这个称呼是不是非常的亲切？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应该称呼他我的主，我的神。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他当作自己的宝贝啊，当作自己的宝贝。你发现人生每个阶段，你的宝贝都不一样的啊。小的时候呢，我们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有段时间流行玩四驱车啊，那时候当个宝贝啊，花钱去改造它啊。有个同学当时家里很有钱，花了50块钱买一个马达。90几年，50块钱还是很多钱的，所以我们都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的，给它装什么弹簧龙头、缓冲凤尾啊，当作宝贝。后来渐渐大了，发现不好玩了，喜欢玩更好玩的东西去了。所以你的宝贝会变啊， 但是什么是你的真正的至宝？当你真正耶稣认识耶稣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跟耶稣比啊，没法比，是吧？哎，没法比的。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来啊认识他，真正的能够来啊看重他。这种认识不是头脑里的认识，而是子女对父母的那种认识，是夫妻之间的那种认识，是关系上的啊，是关系上的。你要跟他建立关系，不是别人叫你祷告啊你才祷告，而是你认识到我要跟他讲话，对不对？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的主，我要跟他讲话，这是祷告。好，和大家分享最后一点啊，向标杆直跑啊，向标杆直跑。最后一段，保罗劝勉弟兄姊妹要效法他。他就是在前半段他提到了这个弟兄姊妹要防备外部的问题，那后半段他提到了阻碍合一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哎，就是有些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保罗劝勉不要效法他们。那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保罗给他们有一个画像，精准的画像。这批人虽然没有从神学上否定十字架，但是内心深处啊是远离了十字架啊，是啊，这个生活上其实是离开了十字架。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走的路是什么路呢？他跟那些凡事结党贪图虚浮的人走的路是相反的，是不是？主耶稣走的路是乃是一个受苦的路，降卑的路。保罗也是这样，他为了耶稣放弃了他犹太教中的精英的地位，是不是这样？你看他原来是个精英啊，他列举的那七项是不是一般的犹太人比不上的？他是犹太人当中的精英，但是他却为了耶稣放弃了这些，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什么是十字架的仇敌呢？就是那些贪爱肉体想要躲避因着基督而来的这个苦难，他们有着自私的心，和十字架其实是貌合神离的。所以十字架不是我们嘴巴上讲的，对吧？而是我们生活中确实会经历你的十字架。你每个人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你有没有自己的十字架？哎，有啊。当然我不是说，那有的时候不要搞混了，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罪当成十字架了啊。就是你不是因为犯罪而带来的责打，而是因着你为主吃苦带来的这种受的羞辱也好啊，这种啊亏损也好，这个是你的十字架。为保罗流泪劝勉这些人，他也要牧养他们，不要这样，也劝勉其他的信徒啊，不要效法，不要效法属肉体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财产其实是飘忽不定的。如果你不是以基督耶稣为至宝，你是以银行里的存款为至宝，你会发现有一天，虽然今天存在银行的这种这个仓库里啊不会发霉，但是会不会贬值啊？哎，会。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啊，它会长翅膀飞掉的。钱财真的会长翅膀飞掉的，你相不相信啊？
相信。
而且今天长翅膀飞掉是高科技的啊，你放在手里它就会慢慢贬值，就会最后就变成废纸，是不是啊？哎，所以只有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你才是真正的啊，不会让你失望的宝贝。我们看保罗讲的那些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肚腹这个词啊，不单单指着吃啊，他是用这个吃这个欲望来表达他们的生活呢不受这个最高的权威的支配，而是受自己欲望的支配。确实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呢，他为了美食他可以跑遍全世界，是吧？为了美女啊可以跑遍全世界，为了自己的这个欲望呢，他可以花很多的功夫去行。就像以弗所书二章讲的，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本是悖逆之子。那个天主教有个卢云神父，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卢云神父，他这个灵修非常好的。他有一天他讲到他的经历，他有一天在那个修院里面啊，他有一天下午自己动手烤面包吃，然后给自己做晚餐，然后又生柴又生火啊加佐料等等。后来的晚上呢，他终于吃到这个可口的晚餐。他觉得非常可口，但是后来呢，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事啊，他写：我吃到这么可口的晚餐呢，要感谢神，但是我为了这顿晚餐竟然浪费了半天的时间啊， 结果再可口的美味都变得极为苦涩。就是他是给自己的反思啊，因为他在修院里面嘛，就是他比较注重这个灵修，这个属灵敬虔的生活，就他觉得啊，花了吃在这个大半天的时间花在吃上，他觉得非常的不值得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并不是说大家不要吃啊，不要弄错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啊在吃什么喝什么还有什么玩什么这些东西上，你乃是要注重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啊，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些人他们吃喝反映的是他们敬拜的对象是谁，他们的敬拜的对象是自己的肚腹而不是那位上帝。所以保罗他劝勉腓立比信徒，也劝勉今天的我们啊，不要以为自己信了主就万事大吉了，不要自己以为自己称义了就万事大吉了，知道吧？哎，保罗怎么讲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不是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你看按保罗来讲，无论按肉体还是按属灵来讲，他是不是有这个资本夸耀了？他是不是有这个资本骄傲？我都上过三层天的人了，我的恩赐这么大了，我还追求什么呢？对不对？他不是这样，他给我们的态度是不是自己以为得着了，而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用了一个跑步的意象来告诉我们，因为你看过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吧，你记不记得那个亚军是谁啊？一般我们都不记得亚军是谁，那个季军更不知道，什么银牌铜牌可能都作用不是很大，就记得那个冠军是谁。那个他用这个赛跑的意象，就是你看跑步的人，他跑，如果他跑的时候他还往后看看会怎么样？会给人超过去啊，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啊。当然像博尔特那种是属于极少数的啊，博尔特那种巅峰时期啊，那确实是大开别人一大截，极少数。就一般普通情况来讲啊，那些赛跑选手他们都是咬得很紧的，对不对？你看他们之间差的那个距离是非常紧的，大概就那么0.0几秒，所以你看你跑步你稍微往后一看，你要被人超过去了，是吧？啊，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你不要去啊回头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无论你从前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过去了，对不对？哪怕你做了再伟大的事工，不要去纪念他了啊，不要去夸口他了，继续的往前，只有这样你才能生命才能继续的长进，对吧？如果你稍微往就是往回看看，往回看看啊，夸夸口，觉得啊我原来我还做过这样的事工啊，然后你就会停步不前了，对吧？哎，你就会来沾沾自喜了。而你发现这个生命的成长它就像逆水行舟，一旦停步不前就代表你在退后，知道吧？因为别人都在长进，你在停步不前不就退后吗？啊，所以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吧？所以感谢神，保罗告诉我们啊，我们要继续往前跑，而那个标杆就是基督，对不对？啊，那个标杆就是基督。我们在跑步的人生的路上，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希伯来书的啊，特别讲过这个马拉松，对吧？你在人生跑步的路程也是这样，有很多吸引你的风景去看，对吧？啊，这个好看，那个好看，但是你要知道，你一定要把你的头转回来啊，你的标杆最重要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你要向他去跑。我们会有这个左右看的时候啊，会有啊，这个，但是你要回转，为什么要常常回转呢？归正呢，是吧？归正我们的脚步呢，因为脚步跑偏掉，对吧？要常常的归正，把我们的眼光望着耶稣基督，望着那一位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特别也提醒，要把你的目光呀，把你的焦点重新聚焦到耶稣基督身上啊，等候他，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不是那群以肚腹为神，只贪恋世上的那群人，你是天国的国民， 那你就应该为那个国家去活，对不对？你既然为了天国去活，那你就应该竭力奔跑，无论你在侍奉、工作、婚家庭当中，你都不应该松懈，你应该什么奋力去跑。你看那个我们最近早年就跟大家分享工作的意义也是这样，基督徒的工作观不是消极的去对待，反而你应该把你的工作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是吧？你才能够荣耀上帝啊！我们要去跑啊！工作不是不重要，而是你现今你的眼光变了，你的工作是为了上帝，你是为了那一位主，你是为了荣耀他而工作。就算是领导不在你旁边，没有人去监视你，你就知道你他向他效忠，忠心的干好你的每一件事，是不是这样？哎，这样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员工，在家里成为一个啊好妻子、好丈夫。所以感谢神，保罗在最后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用了这个等候救主降临，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用了救主和主两个词，他明确认耶稣基督为主，他并不是说他要推翻罗马的这个权柄啊，并不是说他要推翻地上的政府，而是说提醒教会的信徒谁是真正的效忠的对象。我们真正效忠的对象是谁啊？哎，是耶稣基督。我们终极的效忠的对象，我们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你应该效忠他，应该履行你公民的义务，不要为着必朽坏的食物而劳力，要为着那存到永生的食物而劳力，知道吧？哎，所以今天当你真正的有了这个标杆，你的工作也会焕然一新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被神改变的基督徒，你的工作观也应该被更新，对吧？哎，不是说我们不工作了，都跑到教会来侍奉，不是这样啊。你除非有这样的呼召，而是说我的工作也是在什么荣耀他，我的工作也是在向着标杆直跑啊。这取决于你的态度，你是不是天国公民啊？你的态度。所以感谢神啊，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啊重新的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以他为中心生活。啊，以教会为中心生活，让我们真的能够盼望啊！你看保罗最后盼望，他的大能叫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应许我们要复活的，我们这个今生的这个身体是因着罪的缘故是要朽坏的，啊，就像我们这一周那个我们的刘姊妹啊，她因着疾病去世了，但是我们相信，因着耶稣基督大能，我们要复活。我们还能够再相见，对不对？到时候我们带着就不是卑贱的身体，而是那个对不朽坏的身体，和耶稣基督相似的那个身体去生活。感谢神啊，愿神赐给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盼望和安慰啊，愿我们真的能够因着认识基督啊而被改变啊，而喜乐啊，愿神将这个夺不去的喜乐赐给我们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带来了极大的劝勉和安慰，你也提醒他们什么是夺不走的喜乐。主啊，今天也求你将这份喜乐赐给我们，赐给今天你的教会，让我们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得赦罪、蒙悦纳、成为你儿女这个喜乐是永远夺不走的，也让我们要防备假教师，让我们对传道的人也慎思明辨，能够将你的话能够存记在我们心里。求主你赐福你的讲台，继续的来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